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箴言16:20，所罗门说，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，依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。神对我们的全知，他的话弥补了我们对自己的无知。神的话借我们的命免得死亡，借我们的眼免得流泪，借我们的脚免得跌倒。每天领受神的话语，我们的心意就被更新。主要我们在与他长久相爱、心灵互通的过程中，更深的认识他，也更加爱他，更加像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世界的压力。我们思想世界的压力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9章，从23节到20章16节。马太福音19章从23节开始到20章的第16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既然跟从了主。
既然跟从了主啊，我就不回头。既然认定了主啊，我就不后悔。虽然道路难行，没有一句怨言，虽然泪水满面，我心却甘甜。富士主不是在那，不是在那绿荫下，富士主不是在那，不是在那温室中。要走进那牢房，走过流泪的谷，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犁。
马太福音19:23-20章16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 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听见这话，就稀奇得很，说：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：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彼得就对他说：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约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。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酉初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：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：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：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。及至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，就埋怨家主说：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：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十九章从二十三节到二十章十六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二十九节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经文说道：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世界的压力。我在梦中看见那人开始奔跑，还没有跑离他自己的家门多远，他的妻儿就发现了，他们大声呼叫要他回来，但是他用手捂住耳朵，继续向前奔跑，大声叫着：生命啊，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他头也不回地直向平原的中央奔跑。他的邻居们也出来看他奔跑， 在奔跑时，有人嘲笑他，也有人威胁他，也有一些人呼喊叫他回来。邻居当中有两个人决定要去追他，并且强迫他回家。其中一个叫顽固，另一个叫善变。当时那人已经跑了相当一段距离，但是这两个邻居仍然决定去追他，而且没多久就追上了。那人问他们，两位邻居啊，你们为什么来追我？他们说，我们要劝你跟我们回去。不可能，他回答。在传道人到来之前，这个人觉得没有任何选择，但现在他晓得有一条路可以逃生，因为传道人忠实地宣讲了救恩之道。无论这个人如何回应，传道人已经成功地完成他的使命。现在这人必须选择他的道路。他说，你们住在江王城，那也是我出生的地方，如果你们留在那儿，迟早你们必要坠入一个比坟墓更深的地方，在那里有烧着的火跟硫磺。好邻居啊，跟随我去寻找平安吧。顽固反对着说，那你就要这样抛弃朋友跟家里的舒服吗？基督徒说，没错，因为你们抛弃的一切比起我将要去寻求和享受的，实在是丝毫比不上。如果你们愿意跟着我并且不回头，一定可以跟我一样找到蒙福的生活，因为我要去的地方足以供应所有的人，还绰绰有余。跟我走吧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顽固问道，究竟你要寻找的是什么，竟让你愿意抛弃这世界的一切去追求？基督徒说，我要追求的是不会朽坏，不会玷污，而且永远不会消失的产业，它被安全地保存在天上，要在指定的时间赐给所有努力寻求它的人。基督徒接着说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在我这本书里找到关于它的事。顽固回应，荒唐，把你的书拿开。他坚持，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回去？基督徒坚定地说，不，我不回去，因为我已经决心离开了。于是顽固转向身边的善变说，算了，邻居啊，我们两人还是回去吧。很多这种头脑疯癫的傻瓜，一想到什么念头就以为自己比七个明智的人更聪明。善变回答，别骂他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他正要去寻求的事物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还要更好，那我倒想去见识见识。什么？顽固说，又一个傻瓜，听我的话回去吧，谁知道这个头脑不清的人会把你带到哪儿？回家去，只要你还有点理智就回去吧。基督徒又劝说，跟我走吧，邻居，除了我告诉你的那些事物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荣耀的东西可以获得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可以看这本书。如果你想要确认书中所写的真理，请仔细看，因为书中的一切已经被写书的那位的血所证实了。这时善变动了心，说，哎，顽固啊，说真的，我决定想要跟着这位真诚的人一块走，并且和他同甘共苦。基督徒说，一个叫传道者的指点我，快快到我们前面一扇小门那，到了那儿就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。于是善变兴奋地跟着基督徒去了，顽固则气愤愤地说，你们走就走吧，我才不上当呢。说着就回头朝着回家的路走向江王城。
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
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祝你恩典大大小小，祝你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
啦啦啦啦啦，我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还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一生赞美，一生要来赞美。
今天我们思想世界的压力这个题目，灵修短文的内容是取自于本人约翰所写的《天路历程》。神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惊的人，因神的话而战惊的心是一个人灵魂蒙福的证据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神呼召一些人成为全职传道人，却是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指引他们归向真光。人若跟随神所赐的亮光，神必引导他们进入救赎。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客，他的名字叫基督徒，迫切地想要得救。圣经上的警戒唤醒了他心中的敬畏，他留意经上的预言，并照着传道者的指示离开了江王城。敬畏带来灵魂的谦卑，对于神的每一个命令都保持顺服的态度。但固执的人就拒绝神所提供给他们有关于得救的知识。人的出路是回转向神，真心敬奉造物的主。但许多人却是掩耳不听真道，压抑自己的良心。何以如此？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，保罗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他们好像是被那恶者监管的监狱里的灵，没有信主的自由。他们抗拒真道，走回江王城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救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本人约翰在《天路历程》里提到，当基督徒选择迅速逃离那个将要遭毁灭的城市的时候，他的朋友跟家人立刻注意到他想要离弃他们世界的举动。那些认识他的人就立刻起来行动，有的笑他，有的吓唬他，有的喊他回来，有的甚至去求他回来吧。耶稣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当基督徒做出不同选择的时候，立刻面对从世界而来的压力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，保罗直言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当你在信仰上认真，就要面对跟世俗水火不容的价值观碰撞时所产生的张力。基督徒决定离开江王城的时候，城里认识他的人毫无例外的全都反对他的决定。虽然大部分人很快就放弃了，但有两个人还是继续尝试要把他追回来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能听劝的善变，一个是心硬如石头的顽固。顽固一想到离开江王城就意味着要抛弃朋友、财产跟生活方式，也就是这世上的一切，他因为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怎么样也不愿意。但基督徒知道，放弃留不住的，得到那绝对不能失去的绝不愚蠢。对于像基督徒一样的人，他们已经衡量过了继续留在江王城要付出的代价。他知道轻看世界所失去的，比起他所要去追求的不过是 一小部分而已。希伯来书11:16，作者说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他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基督给世上者最后的话就是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保罗说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，而且不是一天、一个月、一年、百年或千年，乃是永永远远。有人说，如果是一千年的话，我还能忍受，但知道它是永恒的，这真是令我惊恐不已。全然绝望都不足以形容在永恒中所受的痛苦。英国清教徒神学家汤姆·华生说，如果大地和海洋全都是沙子，每一千年飞了一只鸟，带走一粒沙子，那些不可生除的沙子也要经过极为漫长的时间才能全数挪走。然而这样，被定罪的人仍然可能有脱离地狱的一天，也不失为一丝盼望。但永远这个名词令人心碎。你能想象永远没有尽头、永远没有结束是什么光景？能扑灭地狱之火，使它永远不能在你身上点燃的，唯有耶稣的宝血。基督徒劝这两位追上来的朋友顽固跟善变。当基督徒建议他们读那本书的时候，好好读圣经，顽固立刻显露真实本性。他认为自己有知识、有能力，就显出了骄傲，在偏见中毫不动心。他认为跟着基督徒走简直侮辱了他。祈祷出来的能力这本书的作者邦兹，他提到祷告时曾说，祷告是一种使人自卑的工作，他低看了智力，否定了骄傲，定死了虚荣，标明了我们属灵的破产，这一切都是血气所难以忍受的。很多人不会祷告，他不相信有神，顽固不让人干涉他世俗的生活方式，对于基督徒他只有轻蔑。与之相比，另外一个人善变就比较容易相处，比较容易说服，因为他没有立场。作为人生道路上的朝圣者，我们会遇到具有不同想法、意见跟回应的人，而我们必须明白自己是谁，以及要往哪里去。不要因为顽固的辱骂、轻蔑而动摇。唐崇荣牧师有一次在香港跟出租车的司机传福音，司机听出来他要传福音，就说，哎呀，你跟我讲100次我也不会信了。唐牧师说，那我就跟你多讲一次，我跟你讲101次。司机就笑了。以赛亚书55:7经文说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恤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今天你为担心家人亲友在压力底下不敢信主吗？你以福音为耻吗？保罗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但愿今天的信息给你带来安慰和鼓舞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灵焦和甘美。
灵焦和甘美，喜乐和丰盈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福祉和全美，平安和恢宏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。
安息，安息，平安稳妥为先人。
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师徒多艰险靠主就安全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越走越光明如日在中天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我不惧危险亦不畏艰难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救主常同在，我有大平安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。
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，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二十章十六节，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有古卷在此，有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但愿我们不但是被召的，而且是被选上的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主啊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当浪子该回家的时候，他就该起来。富家有多少雇工，口粮有余，难道他要在这里饿死吗？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，对敬畏你的人说话，你已经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，愿你继续成全这功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手扶着犁还向后看的。愿你保守我们跟随的脚步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3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